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沙伦的玫瑰，
主耶稣就是我们沙伦的玫瑰。
这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去旅行，
这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去旅行，
亲眼看见了神在神州大地的作为，
亲眼看到神在神州大地的作为。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只鱼，在池塘里面养着的鱼被放进了大海一样。
我自己深深觉得我自己好像一条鱼在池塘里面养的，忽然之间被放在大海里面，
心里面充满了惊叹跟感触，
心里面充满了惊叹和感触。
在过去的60年代中，那时候文革在中国的大陆，
在过去的60年代当中，中国有文革，
所有的宗教信仰当然也包括基督教通通都被彻底的铲除了，
所有的宗教的信仰当然也包括基督教啊，都彻底被铲除了。
但是虽然有行职的教会好像失踪了，但是在人心里面的真道却不能够被除去。
虽然有形质的教会虽然被拆毁了，但是这个真道在人的心里面永远没被挪去。
因为永恒的真理是不能够被拘禁的，
因为永恒的真理是不能够被拘禁的。
神已经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
神已经打开了的门没有人能够关。
所以3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见神在中国的作为。
所以3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神在中国的作为，
实在是叫我们吃惊，
实在叫我们吃惊。
我想请各位再来看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我想再请各位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1节跟12节。
马太福音第三章11、12节，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十二节，在第三页三页，
这里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跟他提鞋也不配。他是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将麦子收在仓里，将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2000年前，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2000年前，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那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他要用圣灵跟火替你们施洗。
但是在我之后来的，他要用圣灵和火来到为你们施洗。
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怎么说？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要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五旬节来到，
五旬节来到了。
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在天上有响声发出，
忽然在天上有响声发出，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这间屋。
又有舌头如火焰一般的显现出来，落在使徒的头上，
也有舌头好像火焰一样落在使徒的头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讲起别国的方言来了。
从那一个时刻开始，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传到了万邦。
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传到了万邦。
在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看见圣灵。
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我们看到圣灵。
圣灵就是神的灵，
圣灵就是神的灵，
圣灵就是神，
圣灵就是神。
一切有关于神的事情，通通要透过圣灵才表现出来。
一切有关神的事情，都要透过圣灵才能够表现出来。
创造这个宇宙是借着圣灵，
创造这个宇宙是藉着圣灵，
生命的产生是借着圣灵，
生命的产生是藉着圣灵。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借着圣灵怀孕而生，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藉着圣灵怀孕而生。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借着圣灵而复活，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藉着圣灵而复活。
圣经是圣灵对人所说的话的启示，
圣经就是圣灵对人所讲的话的启示。
教会是圣灵所建立的，
教会是圣灵所建立的。
然后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但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圣灵与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圣灵使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圣灵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悔改归向真神，
圣灵来到感动我们，让我们来到悔改归向真神。
圣灵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圣灵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圣灵使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
圣灵使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
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
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
刚才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说，
刚才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说，
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借着神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乃是藉着重生的灵，圣灵的更新。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因为圣灵的工作。
换句话说，我们被神接纳不是因为你我有任何一点的好处。
换句话说，你我被神的接纳并不是说因为你我有任何一点的好处，
也不是因为你比较敬虔所以神悦纳你，
亦不是因为你比较敬虔所以神悦纳你，
通通不是，
通通都不是，
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被工作的时候有了反应，
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反应。
所以重生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重新的诞生，
所以重生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重新诞生。
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那不但是一个外表的水礼，
不单是一个外表的水礼，
更是讲到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
更讲到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住在里面。
这是每一位信徒都应当有的经历，
这个是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有的经历。
但这个领受圣灵的开始不过是一个起头而已，
但是这个领受圣灵只不过一个起头而已。
在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要继续的成长，
在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要继续的成长，
这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事，
这个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事。
这个我们更需要圣灵更新的能力，
这个更加需要我们圣灵更新的能力。
所以他说是不但是借着重生的喜，更是借着圣灵的更新。
所以这个话不单是藉着重生的洗，而且更藉着圣灵的更新。
换句话说，圣灵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成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每一天被他更新。
所以圣灵要藉着我们做成神的旨意，每日更新我们。
这次我参加这一个医疗队到云南附近的一个小县叫做卢雀。
这一次我参加这个医疗报道队去到云南附近一个很小的县叫做
卢雀，
卢雀县。
这一个县一共有43万人口，
这个县一共有43万人口，
大部分都是彝族跟苗族的少数民族，
大部分都是彝族和苗族的少数民族。
差不多在100多年前，这一块地区还是非常的荒芜偏远，
大概100多年前这块地是非常的荒谬。
这一些少数民族他们住在山区里面，是十分的落后，
这些少数民族住在山区里面是非常的落后。
有一位从澳大利亚来的一位宣教士，
有一位从澳大利亚来的宣教士，
他在他们当中向他们传耶稣基督的道理，
他就在他们中间向他们传耶稣基督的道理，
传了很久都没有人愿意相信，
传了很久都没有人愿意相信。
这一位宣教士他是一位木匠，他会做这个木匠的手艺，
所以这个宣教士他是一位木匠，他会做木匠这个手艺，
他常常做一些家具就送给别人，
他时常做一些家具就送给人家，
他们就称他为是白木匠，因为他是白人，就是白木匠，
所以他就称他为白木匠，因为他是白人，所以是白木匠。
差不多过了十年的时间才开始有人信他的耶稣，
差不多过了十年的时间才有人开始信他的耶稣，
一直到了1940年左右，他那时候已经70岁了，
一直到194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70岁了。
他得了病，他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
他得了个病，他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日子不会很多，
他的亲戚朋友劝他要回国去休养，
他的亲戚朋友劝他回国去休养，
但是他坚决要留在中国，
但是他坚决要留在中国，
因为他爱中国的人，
因为他爱中国的人，
许多人因着他这一种的爱心受到强烈的感动，
很多人因着他这种强烈的爱心受到感动，
年轻人就奉献自己，
年轻人就奉献自己，
不久他们就开始了一个西南神学院，就在那个县里面，
他们没几年就开始一个西南神学院，就在这个院里面。
这一位白木匠不久就死在中国，
这个白木匠没几年就死在中国，
按照他的心愿他们把他埋葬在沙鹰潭那个地方，
按照他的心愿就将他埋葬在那个地方。
但是1968年文革的时候，
1968年文革的时候，
他们居然把他的坟墓挖开，把他的骨头挖出来抛在四处，
他们居然将他的坟墓挖开，将他的骨头拿出来抛在四处，
这样一个爱神的人有这样的下场，我们听了心里面很难过，
这样一个爱神的人有这样的下场，我们听了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但我们相信神将来要给他一个复活的身体，不是从那个枯干的骨头里面出来的，
但我们相信神将来给他一个复活的身体，不是从那个枯干的石头那里骨头那里出来的。
非常奇妙，神的工作不受死亡的拘禁，
好奇妙，神的工作不受死亡的拘禁。
在那个地方1950年的时候，差不多只有两三千位基督徒，
在那个地方在1950年的时候差不多只有2000到3000基督徒，
但是经过十年文革的考验，所剩下的几乎用手指可以数。
但是经过文革的考验，剩下来的只是可以用手指头来数了。
1977年，其中有一位从那个神学院毕业的，姓沙的，是一位老牧师。
1977年有一位姓沙的老牧师从那间神学院毕业，
他重新的开始教会，
他重新开始教会。
那么这个过去的四月份的复活节，我就是跟一些的美国的医生一起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
所以我在这个三月底那个复活节，我就同一些美国的医生一起参加那里的复活节的崇拜。
那么这是在卢劝县的县城里面公开三次的教会，
这个就是卢劝县里面的县城里面的一个公开的三次的教会。
沙劳牧师他已经81岁，他又聋又哑，
沙鲁牧师他已经81岁，他又聋又哑，
但是他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他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
当他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他的声音是这么洪亮，
讲到一半圣灵感动听的人，许多人就坐在下面就哭起来了，
讲到一半他圣灵感动人，人就在坐在下面就开始流泪了，
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教堂的三分之一大小，坐满了400多人，
大概只有我们教会的三分之一这么大，但居然坐满了400多人，
那里面不但挤满了人，而且也挤满了圣灵的同在，
那里不但挤满了人，而且挤满了圣灵的同在。
今天在卢劝县一共有384个聚会点跟教堂，
今天在卢劝县一共有384个聚会点和教堂，
有超过100多位代职侍奉的工人，
有超过100多位代职侍奉的工人，
全县有超过44000多位基督徒，
全县超过有44000位基督徒。
我们所拜访的那个教会400多人，不是全县最大的教会。
我们所拜访的教会400多人，不是全县最大的。
在沙鹰潭的教会超过1000人，
在沙鹰屯的教会超过1000人，
他们每一年举办3次到4次的童工训练，
他们每一年举办3次到4次的童工训练，
每一次都是40天，
每一次都是40人，
教会在那里积极的传福音，
教会在那里积极的传福音。
2年前曾经发生地震，许多教堂都被震坏了，
好多教堂都被震坏了。
我看那一些农民，真是农民，穷苦的农民，他们都热心的来奉献。
我看到那些很穷苦的农民，他们都热心来到奉献。
主日过去打开这个聚完会，打开奉献箱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奉献的那个钱堆起来像做一座小山一样。
他们主日奉献之后打开奉献箱，他们奉献的钱好像个小山那么高，
都是1元5角这样子的钱，
都是1元或者5毫子这些这样的钱。
他们虽然是非常穷苦的农民，但是他们爱神的心非常的迫切。
他们虽然是非常穷苦的农民，但是爱神的心非常的迫切。
我们从老远去，从美国说要来传福音，
我们老远从美国说要去传福音，
到这里才看到说福音的工作已经在那里传了几十年。
我们去到那里才看到原来福音的工作已经在那里传了几十年了。
可见呢，圣灵他虽然是环境的当中局限，但是仍然不受任何的捆绑。
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虽然说是受到环境的拘禁，但是不受限制。
使徒约翰他说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施洗约翰他说他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
把圣灵跟火放在一起，
将圣灵和火放在一起。
真的许多时候圣灵的工作像火一般，
好多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好像火一样，
能够炼净人的心，
能够炼净人的心，
好像金子在炉中越炼越精纯一样，
好像这个金子在这个火炉里面越炼越纯一样。
要把那些渣子都烧毁，
要将我的杂质都烧掉去。
我们这个人的旧生命当中也有太多的渣子需要被销毁，
我们这个人的旧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渣子需要被烧掉去，
包括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脾气，
包括我们自私，我们的脾气，
我们的怀疑，我们的妒忌，
我们的怀疑，我们的妒忌，
我们的苦毒，我们的怨恨，
我们的苦毒，我们的怨恨，
我们消极的思想，
我们消极的思想，
我们悲观的态度，
悲观的态度，
这些通通不属于神国度里面的东西，
这些也全部都不属于神的国度里面的，
这些东西不能带进天国，
这些也不能够带入天国。
所以圣灵要来把这些东西，这些渣子都烧去，
所以圣灵要来将这些杂质都烧掉去。
当然圣灵在对付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好过，
当然圣灵在对付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好过，
甚至带领我们到一种地步我们对自己都感觉到厌恨，
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对自己都感觉到怨恨。
圣灵在我们里面烧到一样的程度，让我们不得不向神投降，
圣灵在我们里面烧到一个程度不叫我们向神投降，
让我们对神说，主啊，真的我需要你，因为离开了你我一步也走不下去。
我们说，主啊，我真的需要你，因为离开了你我一步都不能够走下去。
这是圣灵的火，
这个就是圣灵的火。
在文革10年的时间，
在文革10年的时间，
对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而言真是一个火的洗礼，
对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而言真是一个火的洗礼。
但许多从文革底下走过来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信心好像被火炼尽的金子，是非常的宝贵。
所以那些在其中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是非常的纯正。
这次我有机会去广州去看大马站的林献高弟兄，
这次我有机会去到广州，能够去到看到林献高弟兄的教会。
我相信我们当中关心大陆的人都知道认识这一位林献高。
我相信在我们认识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都认识这个林献高弟兄。
林老弟兄他不晓得出入公安局多少次。
林老弟兄他不知道出入了公安局有多少次。
就是因为他坚决的反对参加三自爱国聚会，爱国教会。
所以他坚决的反对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他的教会是在广州这个最繁华的这个市中心，
他的教会是在广州最繁华的市中心，
一座非常破旧的3层的房子里面，
一座非常破旧的3层楼的建筑物里面。
每天晚上他们都有聚会，
每一晚都有聚会。
他们这个房子宽不到15尺，长不到30尺，
佢嘅屋啊，宽唔够十五尺，长唔够三十尺。
这个上去的楼梯非常的窄，大概只跟供一个人这样子上去。
上去嘅楼梯非常嘅窄，但系大概只系啱一个人够位。
他在三楼讲到用闭路电视传到二楼。
佢喺三楼讲到用闭路电视传到二楼，
就是楼上楼下通通坐满了，坐挤了不能再挤了，也不过只能够坐250人。
大概所有嘅都坐满晒啦，大概只不过能够坐250人。
但是每一个礼拜有超过2000的人在那里聚会，
但每一个礼拜有超过2000个人喺嗰度聚会。
这个林老弟兄自己他睡的地方就在讲台的后面。
林老弟兄佢瞓嘅地方只系喺讲台嘅后面，
大概就这么大，我手能够撑开，就这么大一个位。
大概咁大一个地，
就是摆一张床，他就睡在那，
就放一张床，佢就瞓喺嗰度啦。
每一次他被抓到公安局去，
每一次佢被捉去公安局，
他都准备好要坐牢，
佢都准备好要坐监。
我看见许多的年轻人参加他的聚会，
我睇见好多嘅年轻人参加佢哋嘅聚会。
他们穿过那个花花绿绿的夜市，走到这个巷子里面，走上楼去敬拜神。
佢哋穿过呢个花花绿绿嘅夜市，行去到呢个地方嚟到去敬拜神，
因为他们心里面渴慕真理，
因为佢哋心里面渴慕真理。
那是一个被火炼净的地方，
嗰个系一个被火炼净嘅地方。
圣灵在那里有更新的能力，
圣灵喺嗰度有更新嘅能力。
聚会完的时候，这些年轻人都不散去，他们坐在那里继续热烈的讨论圣经。
佢哋散咗会之后，佢哋亦唔散去，佢哋热烈嘅坐喺嗰度讨论嘅圣经。
如果有慕道嘅朋友来，几个年轻人就围上去向他们传福音。
如果有一个慕道嘅朋友入到嚟，佢哋几个年轻人就围住佢哋同佢倾偈。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斗室，但是圣灵在那里工作。
虽然系一个小小嘅斗室，但系圣灵喺嗰度工作，
好像在一片淤泥当中一朵洁白的莲花。
好似喺一片淤泥当中，淤泥当中一个洁白嘅莲花，
发出一种馨香之气，
发出一种馨香之气，
好像在黑夜当中一个火炬，
好似喺黑夜当中一个火炬，
发出闪闪的光芒，
发出闪闪嘅光芒。
我非常感谢神，
我非常感谢神，
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支持，
亦多谢弟兄姊妹嘅支持，
让我这次有机会在医疗队之后又重新的能够回到中国去做一些家庭教会的培训工作。
让我在医疗队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国做一些培训的工作，家庭教会培训的工作。
当我亲自的参与了这些所谓的地下教会的事工，我才了解为什么中国神允许有两种不同的教会。
我参加咗啲地下教会嘅工作，我先了解点解神容许有两种教会嘅建立。
一种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公开的教会，有许多的人去聚会；
一种就系话公开嘅教会有好多人去聚会。
他们是参加这个中国三自爱国教会的组织，
佢哋系参加中国三自爱国教会爱国嘅运动。
他们是在多半是在县城或者大的城市当中。
佢多半喺县城或者系大嘅城市当中，
有许多的人参加，
有好多嘅人参加。
他们讲的道理也是非常的纯正，
佢讲嘅道理也非常嘅纯正。
但是他们无法满足在广大农村里面人心对上帝的渴慕，
但系佢哋冇办法满足广大人心嘅需要，
因为他们多少他们的活动还是受到宗教事务局的控制。
因为多少他们的行动还是受到宗教事务局的控制。
所以神容许有一般的人让他们就是不愿意参加三自的教会。
所以神容许一般的人他们就不愿意参加三自的爱国运动。
所以表面上看来这些人很排斥那些公开教会的人。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很排斥那些三自爱国运动的人。
好像他们说这些在公开教会的人没有追求主的心。
好似佢哋话呢啲公开教会嘅人，佢哋冇追求主嘅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但另外一方面嚟讲，
神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批真正能够挺得住、站得住的这一些不怕受考验的基督徒。
神真正预备咗一批人，真正能够受考验嘅基督徒。
这一批的人能够深入下到乡间，到非常贫穷的地方做传道的工作。
呢啲人能够深入去到乡下非常贫穷的地方去为主做工作，
因为不论在怎么样苦的环境，他们都能够处之泰然，觉得甘甜。
因为他们无论在怎么样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能够处之泰然， 非常的安乐那种的生活。
这次我去做培训工作的这个地方是在非常乡下的地方。
这次我去做培训工作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
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经验过那样乡下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经历过那么乡下的地方。
那么我们所在的那一个教那一个谷仓聚会的地方大概就像这个讲台这样子大的地方。
大概那个地方呢就是好像这个讲台那么大。
我们要坐飞机进去，然后到了城里面再转一趟的车两趟的车，然后坐那个小的摩托车啊，然后挤着再到乡下的地方去。
先坐飞机去到大城，然后转两次巴士，然后再坐那些小型的摩托车，这样先去到乡下。
那么这一个聚会的地点呢，就是他们这个培训是把附近的这一些传道人他们负责的工作的这些人都召聚在一起。
所以这次去呢，这样他们就传道人就召集那些基督徒在一起。
有些他们要走差不多300里的路来参加这个聚会。
有些人要行300里的路先来到。
那么这五六十个人都在这么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吃也在里面，住也在里面，睡也在里面，都不准出去的。
这样这五六十人呢，通通在这个屋里面吃饭，全部都在里面了。
每人给一个麻袋，里面装的是稻草。
每个人给个麻袋，里面装个稻草，
坐也在上面坐椅子，睡也在上面坐垫子啊，通通吃饭也坐在那个上面，就是那一个，
就是那个睡觉又是用那个食，又那个含量当椅啊，都是用那些东
西。第一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就被吵醒，
第一天之后就五点多我就被吵醒了。
原来他们早就已经起来祷告，
原来他们已经早已经起身祷告了。
他们只懂得一种祷告的姿势，
他只是懂得一种祷告的姿势，
就是跪在那里祷告，
就是跪在那里祷告，
从五点半一直跪到八点半，
从五点半一直跪到八点半。
他们起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前面都是一滩泪，
他们起来的时候每个人前面都是一滩泪。
他们每一天只吃两顿，
每日吃两餐，
他们吃的就是一碗的 咸菜，
吃的就是一碗咸菜
配白饭吃，
配还有一些白饭来吃。
除了聚会就是祷告，就是唱诗，
除了聚会就是祷告，就是唱诗。
每一天讲到要讲八小时以上的，
每日讲到要讲八小时以上的。
我真是觉得奇怪，
我真的觉得奇怪。
他们的年纪从16岁到60岁都有，
他年纪从16岁到60岁都有，
没有一个人在讲到的时候打瞌睡的，
但没有一个人在讲到的时候黑眼瞓的。
最难的时候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那时候，
最难的时候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你想三个多小时他们坐那里不会打瞌睡的，
你想想三个多钟头坐在那里不会瞌眼瞓。
当然有些人他要走那么远的路他才能赶来聚会，他怎么会不专心呢？
当然有很多人要走这么远的路来到聚会，他怎能够不专心呢？
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一个小布包，
他来的时候都带一个小的布包，
里面就不过是一套换洗的衣服，
里面只不过一套换洗的衣服。
我进去的时候呢，陪我进去的弟兄跟我讲说，不要带，不要带内衣裤啊。
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说不用带内衣裤了。
我太太给我准备了24套。
我太太给我准备了24套。
我一套都不能带进去。
我一套都不能带进去。
因为他不准洗澡，没有办法洗澡。
因为他那里没办法，也不准洗。
那他们带那个小布包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带小布包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准备好随时被公安局抓到就去坐牢，
就是准备好随时被公安局捉到就去坐牢。
他们最喜欢下雨，
他最喜欢落雨，
因为下雨的时候是最安全的时候，
因为落雨的时候是最安全的时候，
因为下雨这个地就变得非常的泥泞，所以公安局的人绝对不会来。
所以因为下雨的落雨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变得很泥泞，就那些公安的人绝对不会来的。
这些乡下地方他们的水是非常的珍贵，
乡下地方那个水是很矜贵的
啊。这家的主人他的老爸爸80多岁了，每天早上要起来走一里的路去挑两桶水来。
这个主人的爸爸呢已经80几岁，每日要去到一里外的地方去担两桶水来，
把这个水倒在石缸里面给我们用，
将这个水倒在石缸里面给我们用。
第一天早上我也不晓得，
第一天早上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洗完脸就把这个水脸盆的水拉出去倒在院子里。
所以我洗完面就将这个水就拿出去倒在院里面，
就看到院子里面有三个脸盆，里面三盆的水都变成黄色了。
但是我在院里面就看到有三个面盆里面的水都变成黄色了。
我后来才知道一盆的水要供十个人洗脸。
我后来才知道 一盆水要用给十个人洗脸。
刚开始清水最后就变成黄水。
刚刚开始是清水到最后就变成黄水了。
没有人刷牙漱口的。
没有人刷牙洗口的。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专心的听到。
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专心的听到。
有的时候我在那里讲着讲着他们坐在下面听着听着就哭起来了。
有时候我在上面讲啊讲他坐在下面就忽然之间喊起上来了。
我在讲出埃及记。
我在讲出埃及记。
于是我讲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以及我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他们坐在那里哭着我没办法讲下去我说我们来祷告。
所以他坐在那里就喊我没办法再讲下去我说我们祈祷。
这些人是非常单纯的农民。
这些人是非常单纯的农民。
甚至他们当中有些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
甚至他们中间有些人连字都不识几个。
但是圣经的经文他们很熟悉。
但是圣经的经文他们非常的
熟悉。就是跟着别人这样子念背起来的。
就是跟着人家这样一起念起上来的。
当然他们当中有那些带领的弟兄就比较熟悉。
当然他们带领的弟兄比较熟悉
程度比较高
程度比较高
他们非常喜欢唱圣诗
他们非常喜欢唱圣诗唱诗祷告就是他们最喜欢的事情
弟兄姐妹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的心与神何等的接近
弟兄姐妹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的心与神是何等的接近
接待我们这一个家庭是原来这位男主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弟兄
接待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男主人原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
他的木匠的木工的手艺非常的好
他做木匠这个木工的手艺非常的好
所以他做出来这个家具啊还没有卖出去就被人家订走了
所以他所做出来的家具还没人做好就已经被人订走了
他自己特别盖了一个像比较大高的这一个谷仓
他自己起了一个很大的谷仓
都是用砖头砌的非常的厚的墙
都是用砖头起的很厚的墙
就是为了聚会用
就是为了聚会用的
因为没有窗子只有两扇门在里面唱诗歌外面也听不见
因为没有窗只有两扇门就算在里面唱诗外面都听不到的
他非常热心的侍奉神
他非常热心的侍奉神
有一个主日他在讲道讲完之后他就下田去工作
有一天在主日讲道讲完了之后他就去田里工作了
后来下雨了他就躲到一棵树底下
后来落雨了他就躲在一个树底下
不晓得为什么他又爬到树上
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爬到树上
结果被雷击中当时摔下来就死在那个树底下
结果被雷打中当时他就跌下来就死在那里
留下了三个十岁八岁跟六岁的儿女
留下三个十岁八岁和六岁的儿女
照理讲弟兄姐妹都应该非常的吃惊或者是他的寡妇应当埋怨神
照理由他应该非常的吃惊甚至他的寡妇应该埋怨神
但是不是不但没有这一个女人是这样的坚强继续的侍奉神
所以这个女人是这么坚强继续的侍奉神
不但没有灰心反而更热心
不单单没有灰心反而更加热心
他独自一个人挑起一家的大梁下田干活照顾整个的家务
他一个人独自挑起这个大梁夏天还要去田里工作还要照顾家人
每一个礼拜天继续在他们家有聚会
每一个礼拜日继续在他们家有聚会
常常在他那里办培训班
常常在那里办培训班
有的时候来的参加这些学员他们带来的米跟菜不够他自己把自己的粮食拉出来填补
有的时候这些学员来到带那些粮食或者米不够他们就自己用自己的米粮来到填补
神也非常的眷顾他
神也非常的眷顾他
四年以来他们不论吃穿从无缺乏
四年以来他们无论是吃或者穿的从来没有缺乏
神的恩典真是在那个地方
神的恩典真的在那个地方
接待我们的这一个传道人非常的年轻才不过三十出头一点
接待我们这个传道人非常的年轻只不过三十出头一点
他基本上要牧养两千多位会友
他基本上要牧养两千多位会友
十几岁他就奉献出来做传道
十几岁他就奉献出来做传道
常常进出监狱
时常进出监狱
他说半年以前他结婚
半年之前他结婚了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登记
他一直没有办法登记
因为他一登记的话他太太他的爱人就要做这个孕检怀孕的检查
因为他一登记呢 他太太就要做这个怀孕的检查，
所以他就不能够再到处的随便的去聚会去移动，
所以他就不能够到处的随便去移动啊，或者去探访啊。
他们每天都要下到不同的地方去看望弟兄姐妹，去带领聚会，
他们每一天都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探望弟兄姐妹。
虽然是这样子的忙碌，但是他们在主的里面的服事是蛮有喜乐，
虽然他们是这么忙碌，但是他们在主里面的服事是非常的喜乐的。
听他讲道也是活泼有力，非常的感人，
听他讲道也非常的活泼有力， 很感动人。
他告诉了许多的故事，
他告诉我很多的故事，
我也向他们学了一首歌，
我也向他们合作一首歌
跟你们分享，
跟你们分享。
这一首歌原来是在河南那个地区，不是我去的地方，在河南那个地区那些传道人所做的诗歌。
这首歌原来是河南一个传道人所写的一首歌。
真心奉献主，圣灵引导路，背起十架离开骨肉，服侍主耶稣，奉派传福音，哪怕陷于苦，逼迫患难和羞辱，生命全不顾，每张大弯跑完人生路，面对见天赋，回想人生苦苦，谁知道患难就是美福，灵欢呼，一再生再生，只一串清楚，生只一串清楚。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
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
讲到那一个传道的人他的身心奉献主的心力，
讲到一个传道的人他将他身心奉献给主的心路历程。
虽然在逼迫当中，
虽然在逼迫当中，
但是生命全不顾，
但是生命全不顾。
我再唱一次，
我再唱一次。
身心奉献主，圣灵引导路，背起十架离开骨肉，服侍主耶稣，奉派传福音，哪怕陷于主，一波患难和羞辱，生命全不顾，每张大弯跑完人生路，面对见天赋，回想人生苦苦，谁知道患难就是美福，灵欢呼，一再生再生，只一串清楚，生只一串清楚。你们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唱？
有没有办法跟着我一起唱？
希望你唱的时候你心里面也能够有一点那样的感受，
希望你唱的时候你心里面也有一点这样的感受。
我们试试看，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看。
身心奉献主，圣灵引导路，背起十架离开骨肉，服侍主耶稣，奉派传福音，哪怕陷于苦，逼迫患难和羞辱，生命全不顾，每张大
弯，跑完人生路，面对见天父。回想人生苦苦，谁知道患难就是命苦，灵欢呼，一再生再生，只一转清楚，生只一转清楚。
我不能够说受苦是每个基督徒必须有的经历，
我不愿意说受苦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的经历，
但是我说那一些真正受圣灵的火所更新过的基督徒，他们生命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真正受过圣灵的火的更新的，他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中国近百年来受了许多的苦，内忧外患。
中国近百年来受了很多的苦，有内忧有外患。
中国的基督徒更是受了许许多多的凌辱。
中国的基督徒更加受了很多的凌辱。
我想这是因为神要预备我们中国的信徒能够承受一个更巨大的责任。
我想神是要中国的基督徒要承受一个更大的责任，
就是要接下这一个福音的最后一棒，
就要接下这个福音最后的一棒。
因为唯有这一些被圣灵更新的人，才能够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担任起这个最艰巨的责任。
因为唯有这个受过圣灵对付的人，才在这个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担起这个艰巨的责任。
盼望你我都能够纪念中国在苦难当中的信徒，
盼望你我都能够纪念在中国当中苦难的信徒，
让我们自己也成为神福音的使者，
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神福音的使者，
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主，
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实在是非常的愚昧。
亲爱的天父，我实在非常的愚昧。
到今天我才慢慢的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要受这样多的苦。
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
因为你对中国人所存的美意，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因为你对中国人所存的美意，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批在默默当中为你摆上自己一切的传道人，
但我看到这一批默默为你摆上的这些传道人，
他们真是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侍奉你。
他真是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到跟从来到侍奉你。
主啊，当你奉派差遣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一点都不害怕。
当他们奉你的差派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害怕。
在逼难跟患难当中，主啊，他们是生命都不顾。
在患难当中，我们连生命都不顾。
因为他们知道将来这一场美丽的战争之后，他们要面对你。
因为他知道在这场战争之后，他们要面对你。
知道这一切的患难都有永恒的价值。
知道这一切的患难都有永恒的价值。
哦，主，我们的神，我们为这一批受苦中间的弟兄姐妹们献上祷告。
主啊，我们为这一批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姊妹献上祷告。
主啊，愿意我们也有同样的心智，
愿我们也有同样的心智，
能够容许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火一般的更新，
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做火一般的更新。
你让他们经历了这一些火一般的炼净，使他们今天成为可用的器皿。
他们经过火这样的炼净，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
主，我们也愿意自己在你的手中也能够被预备好，成为合用的器皿。
主啊，我们也愿意在你手中预备好，成为合用你的器皿。
因为你的旨意一定要传清楚，
因为你的旨意一定要传清楚。
主啊，愿你爱这个教会，
愿你爱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是一个清楚明白你旨意的教会，
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清楚明白你的旨意的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都学习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叫我们能够学习到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因为这是一个 黎明将到黑夜最深的时刻，
因为这一段时间就是黎明将到黑夜最深的时刻，
剩下不多的日子我们就要面对你，
剩下不多的日子我们就要面对你。
主啊，帮助我们继续的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愿主你纪念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
愿你纪念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
12亿的人口还有许多不认识你，
12亿的人口还有很多不认识你。
主啊，求你复兴你自己在中国的教会。
主啊，求你自己复兴在你中国的教会，
不论是公开的是地下的，让他们都能够把你的福音广传，
无论是公开的或者地下的都能够将福音广传。
主，我们也求主你特别怜悯在中国执政掌权的这些人。
主，我们特别求你怜悯在中国执政掌权的这些人，
让他们不要再把苦难加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
让他们不要将苦难加在基督徒的身上。
主啊，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